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这是雍正的第十个儿子的故事，也是我们讲雍正的第十集。康熙61年，远在蒙古的一位大师听到老友康熙驾崩的消息，不顾自己88岁高龄，一定要来京城给康熙吊丧。果然不出所料，年事已高，受不了舟车劳顿。雍正元年，大师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享年89岁。这留给雍正一个烫手山芋，蒙古的活佛在这里圆寂，那么还是必须要用宗室出马把大师的遗体送回蒙古啊，派谁去啊？于公于私，只有自己的第十个弟弟最合适。于公在爵位上，老十是王爵，于私在亲情上，这老十啊的确也是个蒙古女婿，这在众多兄弟之中算是独一无二的，他娶的就是蒙古的公主。但是这老十非常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时候康熙的丧期未满100天，出于孝道好像不应该动身。再来呢，康熙的这第十个儿子虽然娶了蒙古的女人，但是他真的没有很喜欢蒙古。他总共有9个子女了，只有一个是蒙古大老婆所生，另外8个全部是小妾生的。那他婚后跟谁更亲近也就一目了然，就是他比较喜欢那些小妾。可是大老婆是蒙古王爷家的女儿啊，虽然没有史料可证，但是其实就是距离很远，也没啥好联络的。再来啊，老十到底是八爷党的成员，尽管也非常的边缘啦，但是跟雍正也是对立关系。他会觉得雍正故意叫我去蒙古冒险，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本来不愿意动身的老十后来还是得走，对不对？皇帝的命令谁敢不从。他走到了张家口就病了，然后就不想动。大家催他，他就说，故意这样讲，说皇上有旨意啊，要召我回去。可是雍正根本没下旨，只是他拖延的借口。雍正本来也没搭理他，就先让他在张家口养病吧。可是大师的遗体还在棺材里躺着，还没运过去啊。结果老十在张家口赖着不动，跟着棺材一起在那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惹恼雍正的还是他在生病期间不问医生问鬼神，搞了一个祈福仪式。按说祈福也没什么，又不是巫蛊，可是坏就坏在他在祈祷文中写了雍正新君，他没有用皇上已经是不恭敬的，可是呢又在祭鬼神的时候反复念着雍正的名字，那这是在祈福还是在下蛊啊？雍正看来这就是挑衅君主权威的行为。结果呢，这老八啊，其实老八真是个好人，一开始好心的写信劝呢这十弟啊赶快去蒙古。那么但这件事也惹得雍正生气了，也就是说朕下的圣旨还不如这八弟的书信来的有用吗？我们两个到底谁是皇上，你到底听谁的？来蒙古这边也不用你去了，我就找老八来问话，看呢你迫害满汉的团结应该要如何定罪。哎，这老八本来也不想惩戒自己的弟弟，可是后来他得出的处理结果是什么呢？这也真的是相当的严重，就说那你就不要再当郡王啦，你也没有领地啦，没入你的家产啊，然后要永久监禁。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恐怕也是他想要下一个很重的法，然后看看呢这四哥是不是可以把他弄轻一点，不然他也会说八爷包庇这十爷啊，对不对？雍正看了之后很伤心，说 我也是重感情的人，可是啊，国有国法呀。既然呢、啊，你都这么说了，国法无情，我只能照办，就真的这样照办了。后来哦，他搬下去的那句话就叫做“虽系兄弟，亦难顾惜”，就是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还是得明算账的。于是呢，他就变成一个惨遭拘禁的王子。或许是考虑到他背后的他妈妈家是钮钴禄氏嘛，是有影响力的，他被圈禁了13年就始终无恙了，就是被活活的关起来这样而已。其实后来啊，他熬到了乾隆二年才被乾隆放出来，乾隆把这叔叔放出来了，并且还封了他辅国公的爵位。你看这么多儿子，如果啊一个当了皇，其他呢也还是会很惨的，因为他们都是可能的继承人嘛。那后来老十就觉得反正我也没用了，在59岁的时候，乾隆六年他就撒手离世了，所以这辈子也是显得挺窝囊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老三胤祉，其实他是所有的儿子之中啊，除了前面那个老大老二，他在雍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算是年纪比雍正大，而且基本上啊，他还没有被圈禁嘛，还活蹦乱跳的。但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话说他本来也应该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似乎也没有太积极，也没有太多人看好他。他出生在康熙16年，也就是1677年。雍正曾经说他不会讲话，他也很可能存在先天性的语言障碍，也就是结巴。雍正八年，老四跟老三在吵架，也就是雍正跟他这个哥哥胤祉吵架。雍正就挖苦这哥哥说啊，到了六岁你还不会讲话。这话讲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啊，以雍正而言，他讲的也一定是真话啊、哦。他说他王口顿嘛啊、哦，但是呢，王口顿后面是有话了啊、哦，注善文具咒，也就是说讲话很吃力啊、哦。那请你啊，就是去写个奏子来看吧，用写的你总是可以的。可是说这一件事的时候，老三呢、啊？已经是50岁了，所以他一辈子可能就是不是很会讲话。老三虽然不会讲话，但是他学习能力也挺不错的，国学的功底很好，写的一手好书法，难怪啊，他的弟弟也就是雍正叫他说你回去还是用写的好啦。好，那现在呢，在北京的广济寺还可以看到这位老三亲笔题写的碑文，而且他还懂得天文历法，也就是说也有科学家的本能，他还修过几何原理呢。他武艺也挺高的，就是不会讲话哦。那所以这个人呢是还有特长，但是如果你想当皇帝，任何一种东西啊，太欠缺也是不行，不会讲话就是一个人际交往上的存在的缺陷了。早期的胤祉并没有参与夺嫡，他是跟老二黏在一起的太子党，但是这个太子党呢也很聪明，康熙活着就忠于康熙，康熙没了就忠于太子了。不过他这些兄弟因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所以老三日子也过得挺有点麻烦的。老三曾经举报过老大，就是用巫蛊啊，啊。那么其实为什么老三要冒险举报老大呢？因为他是太子党嘛，其实这很简单，太子是老二啊。人们常常有一些揣测，也就是他的心思很缜密，富贵险中求。那如果哈，你为了老二举报老大，老二这个废太子显然也不是说真的很行了，可是你总得把老大先送走吧，干掉一个夺嫡的对手。第二就是他是真的为他二哥抱不平，无论如何也要把二哥保出来，因为二哥是冤枉的。 纵观老三的一生呢，其实后来发现他也不是一个算计的人呢。那么康熙可能也知道，他认定老三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想要保太子，所以第二年老三就因为这个他就得了福气，晋升为亲王了。那一年胤禛33岁。看似与世无争也没啥野心的老三，但后来为什么也卷进了九子夺嫡的乱局呢？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康熙51年，哎呀，这个太子再度被废的时候，康熙郑重声明，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了。那康熙的皇子老大老二被圈禁出局嘛，老三就变成年纪最大的皇子，而且还是亲王，能力也不错呀。那老三就这时候突然觉得，哎，我好像有机会了。第二个，可能是因为老三不会说话，老实吧。康熙呢，对于自己的三儿子特别的亲近。他晚年的时候去老三家吃饭的次数达18次，去老四家才吃了11次。也就是说，他可能跟老三觉得对他防心少了一点。再来，老三开始有自己的夺嫡的班底，而草创的团队还是康熙给的。因为老三国学功底好，会读书，于是康熙就安排了很多学者到老三那边啊，去跟他一起编书。那这些学者很多都是翰林院的官员呢。那他编了两部书啦，一部叫《律历渊源》，这是涉及音乐啊、历法、啊、数学，因为老三什么都会嘛。第二部书就厉害了，叫《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就有一点像这个百科全书啊、字典啊、博物学之类的。他大量的吸收各种文人进入他的编辑室，他这时候有亲王的职位，又有自己的班底，很多官员也在观望老皇帝会不会把大位传给老三呢。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超级有意思的诈骗案。你要知道，诈骗案并不是只有现在有，诈骗案什么时候都有的。那最好可以用什么样诈骗呢？第一就是用我跟哪一个官特别熟哈，可以走后门。那第二呢其实就是道士的诈骗，这在古代很盛行，告诉你我帮你祈福就可以帮你消灾或得到什么。康熙55年，有一个叫做孟光祖的人，自称是老三那边出来的门人，跑去招摇撞骗，找各省的巡抚去要钱财。有的人发现他是骗子，也不敢上奏，因为怕得罪老三，怕真的是他那边的人。那有的人就干脆给他一些礼物。孟光祖就这样一直骗到直隶，就是快骗到首都圈了，才被当地的官员举报。举报之后，康熙是什么反应？这有一点妙，他一边叫刑部严加审问孟光祖，一边叫来老三一起编书的翰林院官员来说明情况，并且明明白白告诉跟老三相处时间最长的有一位翰林的院的叫魏廷珍说，三阿哥的为人你最清楚，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你也要写折子以身家性命来保全三阿哥啊。爸爸要保全儿子需要叫别人这么费力吗？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结局是康熙把孟光祖和那些受骗有意结交皇子的督府都惩戒了一番，谁叫你被骗呢？但老三本人是一点事也没有。那至于他是不是曾经在老三门下，当然这绝对不是老三授意的，可是啊，也很可能是因为他那里曾经出入过很多文人嘛，有些人进了几天就说我是那里人呢。这位老三在康熙晚年受的恩宠不断的上升呢。问题是这些优势可以显现出康熙有意传位给老三吗？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的缺陷太明显了。他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说口疾啊、结巴、不会讲话，实在很难参与政治游戏的斗争。他这个班底也是文学班底、编书班底，你可以开出版社，但是不等于你可以开行政院啊。但是啊，最关键的是，老三连这几个编书的亲信都没有控制好。比如说有一个人叫陈梦雷，他在康熙晚期做了一个天降大位的祥瑞牌照，居然把上面的名字空出来没写，我真的觉得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雍正登基之后，陈梦雷就转手填上雍正的名字，就进献进去了，说是新发现的祥瑞啊，来这一套。说什么叫新发现祥瑞？就路上捡到了老天爷的旨意啊。不过雍正心里清楚得很，谁不知道他是三哥的人，拿这种东西来哄小孩。雍正收到礼物之后，竟然就把这位什么胡说八道说天降大位的陈梦雷抓起来啊，就让他流放去了。其实这也说明啊，老三连自己的人也没有威信，也管不了，毕竟他可能当文人或书法家来得更适合。听说康熙驾崩那一夜，听到了老四继位的消息，他跟老八悄悄地说几句话之后，就先跪下去给老四磕头。问题在于，他的低姿态有换得这位四弟给他好结局吗？看起来也没有。我们的人生不